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三宝太监，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为了显示明朝的富强，派遣使者出使异域，宣扬明朝的国威。其中太监郑和等人在永乐年间先后六次扬帆出海，遍历西洋各国。明朝人所谓的西洋，是指今日的南中国海、马六甲海峡、顺他海、印度洋、阿拉伯海、波斯湾、红海等等海域。海域之内和四周的国家，例如吕宋、苏禄，即是今日的菲律宾群岛、尖城，位于今日越南南部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、旧港、勃尼，位于今日的印尼境内、满辣加、彭亨、吉兰丹，位于今日的马来半岛、暹罗，即是今日的泰国、锡兰，即是今日的斯里兰卡、小葛兰、古里、阿兹，位于今日印度半岛南端、榜葛辣，即是今日的孟加拉、漏山，即是今日的马尔代夫、阿丹、天方、祖法尔，位于今日阿拉伯半岛南岸、弗鲁姆斯，位于今日波斯湾出口霍尔木斯海峡、木骨速刀、卜辣娃、麻林，位于今日非洲东岸肯雅坦桑尼亚沿岸。这几十个国家因此和明朝建立关系，每年都有不少外国国王、王子或者使者到北京朝贡。例如永乐六年，勃尼国王到南京朝贡；永乐九年，满辣加国王随同郑和入朝；永乐十五年八月，苏六国东王、西王、洞王妃三位首领率领三百几位随员到北京朝贡，接受永乐帝册封。苏六国位于今日菲律宾南部，回国途中东王在山东德州病死，葬在德州城外，称为苏六国王墓。东王的长子反国继位，第二仔温哈辣和第三仔安都鲁留在德州看守墓园，他们的子孙分别姓安和姓温，已经汉化，发展到今日有几百个后裔。这些国王或者使者得到明朝的大量赏赐，而且他们目睹明朝的富庶强盛，愿意和明朝建立良好关系。回国之后，往往大肆宣扬，将唐山，即是中国，形容为天堂。各国商人以朝贡为名来到中国贸易。东南亚的奇珍特产，例如胡椒、乳香、龙涎香、安息香、抹药、苏合油等等各种香料，象牙、西角、黛妹、玛瑙、珊瑚等等珍宝，燕窝、椰子等等土产，檀香、酸枝等等木材，薄青、苏泥等等颜料，甚至犀牛、白象、麒麟，即是长颈鹿、鹦鹉、黑猿、猩猩等等动物，都带来中国出售。另外又购买中国出产的瓷器、茶叶、丝绸、布白、铜钱、铁器等等货物，运回去本国售卖，赚取厚利。一些福建、广东沿海的商人亦都不惜违反明朝政府的出海禁令，航海贸易。有些人甚至在吕宋、爪哇、满辣加、暹罗等国定居，成为早期的华侨。由于郑和每次航海下西洋都耗费巨大， 所以永乐帝死了之后，明仁宗为了节省开支，停止派遣宝船出海，海外的使者商人逐渐减少。明宣宗宣德五年，即是公元1430年，宣德皇帝希望招来番儿，准备再派郑和出海。距离郑和对上一次出海已经有7-8年，而当时郑和已经接近60岁了。
三宝公公，这几年来你在南京居住，情况好吗？
老奴托陛下鸿福，身体还过得去。
那就好了。
未知陛下传召微臣来京师有什么吩咐呢？
三宝公公，太宗文皇帝曾经派遣你出使西洋，为朝廷晓谕西洋各国，朕想知道下情况啫。
启禀陛下，奴才奉太宗永乐爷的圣旨，率领60艘宝船放羊出海，向西洋各国宣谕大明的威德，是由永乐3年年底开始，后来又在永乐5年、7年、11年、15年和19年放羊出海，先后6次。
啊，先后有6次之多了。
是啊，陛下。
那你去过什么地方呢？
启禀陛下，奴才每次放羊都由南京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启航，经过浙江、福建、广东海岸，然后直达占城国的新洲港，由新洲港出发，有3条航路。
啊？有3条航路？咁呢3条航路可以去边啲地方嘅呢？
启禀陛下，由占城国向东南面航行，跨越大洋，大概10日航程就可以到达勃黎国。
勃黎国呢、這个藩国嘅国王系咪喺永乐年间曾经到南京朝贡，后来染病身故，葬喺南京城外啊？
系。的确是这个勃黎国。
那这条航路还可以去什么地方呢？
陛下，由勃黎国向东航行，大概5-6日就可以到达苏禄国。
苏禄国的国王也都曾经入朝觐见太宗文皇帝的吧。
陛下圣明，苏禄国的3位首领，东王、西王同埋洞王王妃，喺永乐15年来朝，后来喺回国途中，东王喺山东德州病死，佢嘅子孙仍然有人留喺德州。
啊，远而来朝，归慕王化，实在太好啦。咁呢条航路之上，仲有啲咩地方呢？
东南面嘅航路，主要嘅国家就是勃黎、苏禄两国。
哦，咁其他航路呢？
启禀陛下，由占城国沿住海岸向西航行，大概10日左右就可以到达暹罗国。
哦，暹罗国，暹罗国以前亦都经常有使臣朝贡噶噃。
暹罗国地方非常广阔，北面同云南相邻，南面同满勒加国相接。东面连接交趾，东南面是增纳、占城，西面是缅甸孙慧思的核境，可以说是西洋各国之中数一数二的大国。
朕听闻暹罗人信奉佛教，情况是怎样的呢？
暹罗举国上下都笃信佛法，佛寺遍布国内，所有男丁必须入自受戒，连国王都不能例外的。
咁暹罗人一定是慈悲为怀，与世无争啊！
启禀陛下，暹罗国 长期同缅甸、满勒加不和，经常互相攻伐噶。
啊，唉，化外之人确系难以驯服，
但系暹罗人对大明非常敬重，大明嘅臣民去到暹罗都被奉为上宾嘅。
大明嘅威德能够远播海外，实在太好啦。
系，全靠太祖、太宗嘅鸿福同埋陛下嘅圣德，令四儿奔服。
三宝公公，你招来婉儿嘅功劳亦都唔少啊！
奴才岂敢，奴才岂敢？
系咧，三宝公公，暹罗嘅附近仲有啲咩地方咧？
启禀陛下，占城以西嘅国家数目唔多，占城以南有爪哇、旧港、苏门答腊、吉兰丹、满勒加等几十个国家。
原来占城以南有咁多国家噶。
系啊，呢啲国家散布喺大洋之中，嗰度气候炎热，终年不见霜雪。而且盛产胡椒、豆蔻、丁香、珊瑚、马瑙，奇珍异宝可以话多不胜数。
看来这些地方有不少奇闻异事。
是啊，陛下，奴才记得爪哇人无论贵贱都以木板茅草盖搭楼房。房屋之内极少家具，只是席地而坐。男人无论老少都佩戴腰刀，称为不辣头。刀柄是用黄金、象牙、西角等相成，而且雕刻人形鬼面，十分精巧。刀主将佩刀视为命根，稍有争执就会拔刀相向。强者得胜，弱者败服。
二人尚武亦都难怪嘅。
元朝嘅时候，有唔少中原嘅百姓去到爪哇经商，佢哋嘅子孙留居当地，今日已经有1000家以上。
咁呢啲中原百姓有冇忘记祖宗嘅风俗呢？
启禀陛下，中原臣民虽然远离家乡，但系仍然未忘记祖宗风俗。据奴才所见，居住喺爪哇嘅中原人仍然用广东话交谈，家中仍然供奉祖先灵位，佢哋对大明朝廷仍然十分尊崇。
处于夷狄之中，不弃祖宗习俗，的确难得，的确难得。
爪哇夷人将全国人分为三等，第一等是信奉回回教的贵人，国王将相多数出自回回；第二等是中原百姓，称为唐人；第三等就是当地的土人，他们形貌丑陋，蓬头赤脚，信奉神佛。这些土人人数众多，以务农为生。
原来远方的夷人亦有这么多奇风异俗，如果不是三宝公公你亲身经历，又怎可以查明究竟呢？是了，三宝公公，爪哇之外还有些什么地方呢？
启禀陛下，爪哇国的西北面有旧港国，以前叫做三佛齐。北面有满勒加国同埋苏门答腊国，两国之间有海峡分隔，越过海峡就是大西洋，向西北方航行十几日就可以到达锡兰国噶啦。
锡兰国又是咩地方啊？
锡兰是一个大岛，位于天竺的南面。相传佛祖释迦曾经到锡兰弘扬佛法，唐朝的三藏法师亦到过呢一度与高僧论证经义，所以锡兰遍布佛迹，家家户户都信奉佛教嘅。
原来是咁嘅。咁由锡兰去到释迦诞生嘅地方又有几远呢？
释迦诞生嘅地方虽然喺天竺境内， 但是不可以由海路到达的。
嗯，咁天竺地方有几大啊？
奴才听闻天竺地方方圆万里，分为几十国。
哦，
石兰只是位于天竺的边陲，附近的地方有阿支、古里等国，百姓多数是信奉回教的。
嗯，咁天竺以外又有啲咩地方呢？
启禀陛下，天竺的西面是波斯国，波斯以西是回回地界。
嗯，听闻你的先人在元朝时候由回回地方来到中原，你对回回的情况一定十分熟悉的了。
奴才的祖先是西域人，但是奴才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天方朝拜。
啊，天方是什么地方来的？
天方又叫做麦加，是回回教主得道的地方，所有信奉回回教的门人都以参拜天方为心愿。
嗯，那天方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呢？
天方的西南面有木骨速刀、卜辣哇、竹布等国。
这些国家又有什么奇峰异族的？
启禀陛下，这些地方的土人都是皮肤黝黑，好像黑炭一样。
哦，
他们中年都是赤身露体，不知礼仪。
啊，
当地盛产大象、狮子、麒麟，亦都有好像人一样那么大的鸵鸟。
啊，没错没错，朕年幼的时候见过西洋番而进贡的大象和麒麟，但是都已经死了。近年西洋番而甚少朝贡，实在可惜可惜。
陛下，先帝为了节省开支，停止派遣使者出使西洋，而且减少对番而来使的赏赐，番而见无利可图，所以日渐疏远大明，来事减少是无可避免的了。
唉，三宝公公，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再招来远人呢？
奴才认为朝廷要招来远人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再派使者出使西洋。
再派使者出使西洋？唉，但是费用巨大，朝廷恐怕难以负担。
启禀陛下，出使西洋的经费主要是用在建造宝船之上。自从停止出海，七八年来任由宝船荒废，有不少损坏，未免可惜。
嗯，
今日残留的宝船还有三四十艘可以使用。昔日的船工、水手仍然有几千人待命出发。如果陛下趁住仍然有宝船可用、有人可征的时候，降旨扬帆出海，招来远人，所耗的经费十分微小，而收效极大。如果任由宝船毁坏，岂不是白白浪费资财？求陛下三思。
嗯，你讲得啱，几十艘宝船废弃不用，未免可惜。朕继承祖宗基业，好应该派人昭告天下。三宝公公，你回去南京修补下宝船，召集船工水手，准备再下西洋。
奴才遵旨。
奉了明宣宗的命令，再次率领几十艘宝船出使西洋各国。这一次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，随行的人员除了士兵、水手、官员之外，还有其他几位宦官，例如王景宏、马宽、毕信、巩真等人。马宽是浙江绍兴人，曾经多次跟随郑和航海，他撰写过一本叫《 《瀛崖胜览》的书，介绍西洋各国的风土人情。这本书今日仍然保存的。郑和第七次下西洋，据史书记载说，历经三十余国，涉苍冥十万余里，观乎擎波接天，浩浩无涯，或烟雾之明蒙，或风浪之摧毁。
海洋之壮，变态无时，而我宝船之云帆高张，昼夜星驰。
三宝公公，三宝公公，
马欢，
是
你叫我？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三宝公公，据水手回报，我们的宝船已经到了弗鲁姆斯了。
到了弗鲁姆斯了？
是啊。
我同弗鲁姆斯国王冇见几年，唔知佢而家点呢？
三宝公公，我哋嘅船准备靠岸，去皇宫谒见国王。
系，咁我哋准备靠岸啦。
钦差太监，原来大明皇帝已经驾崩，由皇孙继位，唔怪得呢几年都唔见你哋大明嘅使者嚟探访啦。
大王，大明嘅新皇帝希望继续同贵国修好，欢迎贵国嘅使者到中原探访啊！
哦，当然当然，钦差太监亲自邀请。我怎可以不接纳啊？好，我就派几十个使者准备贡品，跟随钦差太监的宝船去大明朝见新天子。
那就太好了。
回禀公公，我哋已经到咗古里国嘅附近。
自从我哋嘅宝船离开弗鲁姆斯，我就染咗重病，而且越嚟越严重，恐怕我都冇办法挨到南京噶啦。
公公，你一定吉人天相嘅。
麻烦
系。
人终归都是要死的，我死了之后就劳烦你将我带回中原，葬在南京，那我就于远足矣了。
宣德八年，即是公元1433年年初，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回航途中在船上病死，后来葬在南京城外。郑和死了之后，明朝的官方航海活动亦都随之而结束。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永乐年间展示国力的行动，耗费巨大。后来由于明朝政府的财政日渐紧缩，无以为继，明朝向海洋方面的拓展亦都逐渐萎缩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三宝太监，是由蔡雅阁、陈伟康、邝志坚、陈炳球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